现在我们就开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来到光中见到主你自己福音荣耀的真光，给主你自己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做个智慧之子，来预备自己来迎接主你自己的面。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两个见证人的好的榜样。我们今天查考那个启示录第十一章，求主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每一个，无论讲的听的，让我们同感一灵，领受主你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来去念那个启示录第十一章。
启示录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水雪，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人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神，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好，我们去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量一量。每一次在圣经里面，你看见神的仆人拿着那个的量尺来量，无论量什么东西的时间，有两个的可能，一个呢是建造，一个是拆毁。 先看那个建造那个意思，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插位了，在阿摩西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第五节。每一次你看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神的仆人或者天使用那个量尺量一些东西的时间呢，有两个的意思，一个是可能是建造，一个可能是拆毁。建造的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第五节，拆毁是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七到第九节。 OK， 用量尺圣经说那个 Torah 就是律法，律法就是一个量尺。当神用他的话语来量你的生命的时间呢，可以是对你的赏赐，也可以是对你的审判，明白吗？好，帮我去念那个撒迦利亚书那个的第二章一到第五节，这个量尺是代表建造，是那个是圣殿的第三个圣殿，第一个是谁建造啊？第一个圣殿就是摩西在那个的旷野的时间建了个会幕，第二个就是所罗门，第三个就是那个的约书亚所罗巴伯同埋撒迦利亚或者哈该 这些人去建造第三个的圣殿。 OK，所以你看那个的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重建那个的哈该先知、撒迦利亚先知鼓励约书亚同所罗巴伯要刚强壮胆去重建在所罗门王所建造的根基之上来建造那个的圣殿。帮我去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撒迦利亚书二章一，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的话，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所以这个人拿了个准绳去量，是去建造。 OK， 阿摩西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这个量是拆毁的意思。
阿摩西书七章七节，你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
所以到底那个的撒迦利亚，到底那个的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所讲，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那个使徒约翰当着两度的架，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神的祭坛并且神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换句话说，我相信第十一章第一节不是讲到去建造这个圣殿，我相信是讲到要拆毁这个殿，神要审判在神的殿里面敬拜的人同埋在祭坛里面献祭的人，神要审判这个地方，而且审判里面的人我相信不是在十章底节的时间去建造这个殿。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单单看那个的第十章底节呢，看见整个仆人拿着杖来量的时间，刚刚我所讲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建造，第二个可能是拆毁。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不是建造呢？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才去建造这个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这个灾难是七年的灾难，七年的灾难分开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什么时候是后三年半的开始呢？在那个十一章第十四十五节，那时候就开始那个后三年半。换句话说，第二个灾祸过去了，第三个灾祸快到了，第三个灾难开始的时间就是后三年半的开始。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合作一致，就叫做七年大灾了。我相信我这样解释是正确的，原因是有旧约圣经的根据。打开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因为那个敌基督一来的时间，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会觉得他是会觉得他是一个真基督呢？不觉得他是假基督呢？原因这个敌基督给他和约，给他什么？同他讲和平，而且呢给他能够重建耶路撒冷，重建那个的圣殿，而且给他呢在那个地方能够献祭。帮我去念第九章第二十七节，第九章二十七节。
但以书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所以这个敌基督与许多人坚定盟约 ，OK。
一期之半，
就是前三年半。
他必使祭祀和与贡献止息。
换句话说，前三年半这个敌基督是允许以色列人在那个圣殿里边来献祭，在圣殿里边来祷告，在圣殿里边来歌颂来赞美神。这个敌基督是允许他们这样去做，因为他同他立约是立七年的约。但是到三年半过了之后呢，他的本相就显出来了。就念下边呢，
那可行坏 可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
行毁坏可证。毁坏首先毁坏什么东西啊？就是毁坏这个圣殿。我相信他会将什么？会将是猪，而且猪的血会毁坏这个殿。猪是不洁的生出 ，right？ 以前这些所罗巴伯啊和约书啊所建造的第三个圣殿，就是这些敌基督，当时的敌基督都是我再讲，敌基督是有很多在历史里边，任何一个人的党神的话语就是敌基督 ，OK？ 当时他们用猪血献在祭坛里边。OK， 所以我说在这里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突然间就显现，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倾倒着上行毁坏的身上，就是那个的十一章第十八节，耶和耶稣基督会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就到了。你写第十一章十八节，你写在那个的写在那个但以理书并且有愤怒倾在那善毁坏的身上，你写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会毁坏他 ，OK？再回去，我相信这个圣殿是什么时候去建造呢？圣殿是在七年大灾难的开始的时间。这个敌基督给以色列有这个权柄，能够在这个圣殿 那个建造那个圣殿。OK， 所以过了三年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些在那个殿里边敬拜神的人呢？因为他们拜他拜的东西，他自己不知道他所拜的是什么。如果一个真真正正敬拜神的人，你说为什么会神会用粮来粮殿中礼拜的人呢？在礼拜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等下刚看看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三、二十四，好吧，神是灵，神要敬拜他的人。四章二十四节 ，OK， 四章二十四，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帮我去念呢。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圣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
换句话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每一个都来到圣殿里边来朝见神、来敬拜神。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所拜的是什么，所以神用他的粮尺，用他的话语来审判他们。但弟兄姐妹，你了先听我讲，不是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礼拜神的都得着福气，除非你是按着真理、按着圣灵来朝见他，否则你的敬拜是徒然的。 OK，在这里礼拜量一量那个旁边，你写那个的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当时的人就是做到耶稣基督所讲，他们去朝边朝见神、敬拜神，他们口是亲近神，心是远离神，而且他按着人的传统、人的话语来朝见神，不是按着真理来朝见神，不是给圣灵感动。如果圣灵是感动他，没有可能圣灵不告诉他允许你去建造圣殿，这个是基督，没有可能他不知道，有神的话语已经预先讲了，他都不知道。原因他们是不懂圣经，所以弟兄姐妹，你留心听我讲，不是每一个星期天来到朝见神的都能够得着，除非他是被圣灵感动，而且用真理来朝见神。帮我去念第十五章第九节，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不是每一个朝见神拜神的都得到神的喜悦，除非你是按着神的话语被圣灵感动。你说圣灵会感动我们去拜啊？会。你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
三章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所以真正去拜神的人，真正拜神的等等啊，我们再回去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割礼都有真有假的，敬拜神都有真有假的。保罗说，真正的割礼乃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是靠神的灵去敬拜，他没有行到割礼，他还是肮脏污秽。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敬拜神，有两方面会帮助我。第一，神的灵会帮助我；第二，神的话语会帮助我。 我来到神的殿，一定会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呢，圣灵会告诉我，你刚刚所听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会将我们所听见的东西他会告诉你，如果 你听见的东西是假的，他会告诉你这个是假的，明白吗？圣灵会将你以前所听见的道提醒回你，以致到你不会惧怕的。但是如果你听到的时间消灭圣灵的感动呢，你就很麻烦。所以为什么保罗同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听到的时间两件事情一定要小小心心的。第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如果他讲严厉的说话，你不要藐视他，你留心去听。你藐视他的时候，你不是藐视他，只是藐视神。所以呢，听到的时候要凡事去察验，不是狼吞虎咽。你觉得是对的，圣灵告诉你是对的，你就要持守；圣灵告诉你是不对的，你要坚决不做。如果你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又不会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样呢，你的敬拜呢是得着平安的。这样就是圣经就说愿赐平安的神，能够保守你的灵与魂与身体。 OK， 换句话说，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来朝见神的人都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按着圣灵来去敬拜神。 OK， 所以你看了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所讲，朝见神、敬拜神的人需要什么？圣灵和真理。然后呢，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朝见神呢，敬拜神需要什么？不是人的道理，是神的道理；不是人的传统，是神的话语。所以我需要神的话语。然后保罗呢，在第三章第三节，腓立比书呢，又再讲。所以很清楚的，如果这个教训是真实的，是那么重要的，不会在一处地方讲的，是会多处的地方讲的，明白吗？ OK， 好，然后我们再回去。所以我就说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在圣殿里边，他瞧见神他没有听到这两个见证人所传的道，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先知是很严厉的先知，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是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一；第二，他是藐视先知摩西和先知以利亚所讲的道。所以这些人的敬拜是徒然的，自然徒然。所以神就允许这个敌基督是毁坏这个神的殿，而且这个敌基督会坐在那个殿里边说自己是神，在那个腓立比书在那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是清清楚楚讲的。 OK， 所以我再说，我相信这两个见证人一定会告诉这些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人，这两个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两个是有人悔改归正的。你在这两个见证人的旁边，在那个第三节，我要使我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我相信这两个见证人，第一是圣灵充满，第二是满有神的话语，第三是要父神的心转向儿女，也是要儿女的心转向父神，免得父神来咒诅遍地。帮我训练那个的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 到第六节。第一节到达第三节是讲到耶稣基督未来之前，未来之前所有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还没未来之前，我说第二次未来之前，一定有两个见证出现。第一个是摩西，第二个是以利亚。摩西是在第四节，以利亚是在第五和第六节。这两个见证人一定会冒生命的危险，告诉神的儿女，你教主的那个基督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他们不听。 OK， 他们不听，不听的人多过听的人，所以神要管教他们。 OK， 帮我去念第四章第一节到达第六节。
马拉基书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脆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为什么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耶和华神藉着马拉基先知对他们说，在这个最危险的千年大灾难的时间，你们当纪念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呢？原因他会再来传道给你们听。第二，你要纪念另外一个先知以利亚，去年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女儿，女儿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两个传道人传的道那么严厉，原因他知道时候无多，他只得三年半的时候来传道，失去这个机会，他的百姓会下地狱，所以他是很严厉的。但是这些人不明白，宁愿听他喜欢听的东西，心还是背向神，没有转向神，所以没有办法，神的咒诅就临到遍地。这两个传道我再讲，摩西以利亚这两个传道传的道那么严厉，目的是要他们逃避地狱的痛苦，逃避地狱的痛苦，免得耶稣来的时间咒诅遍地。所以这两个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的先锋。我再讲啊，留心听我讲啊。马可福音第一章是很清楚的，马可这个传道讲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间一定有一个先锋，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铺路，这个就是圣经所预言的。在哪里讲啊？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耶稣第一次来的是在第三章，耶稣第二次来的是在第四章。马拉基书 OK， 你记住的写下来，耶稣第一次来是有先锋，有人为他预备道路，第二次来也有人为他预备道路，第一次来是一个为他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第二次来有两个人为他预备道路，就第一个是摩西，第二个是以利亚。清不清楚我所讲？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的来临，马拉基书第四章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的来临， 你知不知道个大人物来之前，一定有人为他预备道路。OK， 先念第三章第一节。
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立约的时节就是同我们立新约的耶稣基督。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呢，已经一开始第一章的时间已经讲了。OK， 马可福音第一章，你看到他说神的帮我训练呢？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一到第四节。
一到四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所以这个预备道路的第一次来的就是施洗约翰。我告诉你啊，施洗约翰传个道啊，当时的以色列没有听啊，所以很多以色列人死在罪中啊。为什么没有听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间是像一个什么羔羊一样替你死。但是这两个摩西和以利亚传的道，他不是说看了神的羔羊，他说看了这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啊，这是犹大的世子，明白吗？大卫的子孙，他来作王的。但是他们没有听 ，OK？ 嗱，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是去一个教会说啊人很多就知道这个传道是真是真，不一定嘅 ，OK？ 越教会越大，讲得到不一定是真嘅。你自己没有在家里面自己查考圣经，你害死自己。所以你将我今天同你讲嘅东西，你自己回家再看，自己去查考。如果觉得是对嘅，你就持守。觉得不对的你就不要持守，你自己作决定。 OK， 好，回去那个启示录，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杖，当作两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地方会受到审判，人也会受到审判，原因这些人不知道说他所拜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个审判临到他们呢？目的是要他悔改。当时的时候，摩西和那个以利亚这两个见证已经什么、啊、已经传了差不多三年半的道了，已经快要结束了。 OK， 因为时间是讲到他殉道，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因为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说，因为这个的敌基督允许以色列在那个圣殿里面献祭，所以他就觉得啊、哦，这个人允许我们在这里献祭，这个人一定是基督了。 OK， 原因他们没有看那个但以理书啊讲到，过了三年半，他违约的时间已经清清楚楚了，人还没悔改，讲来讲去都是什么？以色列糊里糊涂，有圣经没有去看。如果有看时，一种圣经，圣经来同当时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来比较的时间，你立刻知道这个是敌基督，这个是行为坏可憎的人突然间来到。 OK， 好，我们回去那个的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二节，只是殿外的原籍要留下来，不用量。意思是说，不要审判这些外邦人。原因是什么？是过了后三年半才审判他。OK， 所以圣经说，他们这些外邦人要前达圣城四十二个月。你在四十二个月的旁边，你写后三年半，前三年半他没有前达， 这个 圣殿，因为这个敌基督不会允许他这样去做。 OK， 后三年半这些外邦人就会潜达这个圣城42个月，这是神允许这些外邦人去毁灭这个地方。那留心听啊，再看旧约圣经，你去细想，为什么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会被拆毁了？但是他们有没有敬拜神呢？
他们有拜。
他们有拜神。他有没有先知呢？
没有。
有先知，但是他们不懂圣经，对不对啊？
神说他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离离。
OK， 所以呢，以前旧约是这样，到启示录的时间，神审判他是同样一个道理，是审判他，但是他们没有改，没有学到功课。OK， 去听他喜欢听的东西。OK， 好了，我们再看了啊。神就预言说，这个圣殿前三年半是有平安，后三年半42个月是没有平安。原因是什么？外邦人要潜达圣城。OK， 前三年半是有平安，后三年半是没有平安。为什么前三年半有平安呢？前三年半，因为神差遣第三节这两个见证人去仰卧他们，在哪里讲啊？在那个十二章第六节，放去年呢？十二章第六节。
十二章第六节，妇人就逃往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使他及以色列被养活1260天，就是42个月，就是三年半。这个是前三年半。OK， 被养活不是用食物来养活他，是用神藉着两个先知靠你所讲的话来养活他。 OK， 再看十二章第14节，放去念。
十二章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一年加两年再加半年，就是三年半。 OK， 所以在14节是三年半被养活，第六节是讲到1260天被养活，然后第11章第三节，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1260天是前三年半，但是过了前三年半，就有后42个月，就是后三年半，圣城就被潜达了，就那时候犹太人就没有平安了。OK， 所以我说11章第1节，按照我所了解的圣经，不单只是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我知道11章第1节用这个量度的将来量这个是一个审判，不是建立，不是在那时候才建造那个圣殿，是在什么？是在那个敌基督一出现的时间，他用一个好像真基督的表现帮助以色列，那时候这些人就觉得他是真的，明白吗？是这样。那弟兄姐妹，那留心听啊！每一次魔鬼的出现啊，连他的仆人都是，他披着羊皮，里边是松布的豺狼，明白吗？你听他传道讲得到，你觉得很温柔，你要小心，这个是松布的豺狼。你看到林约翰那么松布，你也知道他不是豺狼了，已经是豺狼了，你已经觉得是豺狼了，对不对啊？不会觉得是他是不是豺狼了，明白吗？
就算是狼，是披着狼皮的狼，不是披着羊皮的狼。
那你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现在听不清楚啊？这些要骗你一个人啊，会讲些东西你很喜欢听， OK， 好，事实上这些弟兄姐妹愿意留下来，这些都是愿意悔改，不愿意悔改已经老早已经跑掉了。 OK， 因为我所长的答案就是悔改赦罪的答案，安息的日子就从主那里领到你。好，再回去再看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你在这里1260天的旁边，你写4章第6节和14节，他们是对以色列有好处的，他不是以色列的仇敌，他是以色列的特派来传神的道，来救神的百姓的，明白吗？很可惜以色列想要杀他。 OK， 以色列想要杀他，他穿毛衣，穿毛衣的旁边你写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就是列王记下 Second King 第1章第8节，穿毛衣的就旧约的得一个人，这个以利亚。然后新约呢，你写马太福音第3章第4节，这个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是有什么啊？施洗约翰是有那个以利亚的心智，有人悔改，有父的心转向儿女，不要父了，就做他儿子儿女，也有儿子儿女的心转向父，明白吗？免得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就做偏僻。所以施洗约翰穿毛衣，目的是要他要众人知道是什么，他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 OK， 不是要害你的，是要救你的命的。 OK， 好，然后呢再传到1260天，你就写前300年。所以我就说说，当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同一天死掉的时间，你就知道什么啊？他已经传了到多久啊？
3年半
啦，后3年半开始了，明白吗？所以为什么11章14节说第二个灾难过去了？我就说说，当这两个见证人死掉的时间，第二个灾难就过去了。第二个灾难是什么啊？第二个灾难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第三个灾难呢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明白吗？好了，原因他吹了第一个号到第四个号他就停了，原第五个号他就说祸灾，第六个号叫祸灾，第三个号要去祸灾，就哪里讲啊？第8章第13节，帮我去念8章13节。
8章13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其余的什么号啊？第四个节是吹第四个号，然后我在就是第五个号、第六个号、第七个号，明白吗？ Hello，
哎呀，9章12节，
第8章13节了，
还有9章12节，所以说9章12节说第一样灾祸过去，还有2样灾祸要来。那么在11章这里讲的是第二样灾难过去，第三个灾害快到了。
第三个灾害就是第七个为天使吹号，
对，
明白吗？事实上圣经，我告诉你，圣经不需要解经书，圣经需要你多看、多悔改、多归上主，你自然明白了。OK， 好像我个女儿初初不明白，我说不要太吝啬啊，她不明白这个小女儿什么叫吝啬啊，她问我，哇，她明白了，她总姐姐讲，姐姐不要对我太吝啬啊。OK， 事实上听得多，圣经也是一样，听得多你就明白了。OK， 好，我们回去，那个11章第4节。他们就是讲两个见证人。但我停在这里，我说为什么李牧师你说这两个见证人？ 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呢？原因，当时地上的人所讲的话，耶稣是听见。我是用旧约来解释，我用新约来解释。旧约来解释，我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神预先告诉他们，在摩西危险的日子，你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所讲的道理纪念。第二，你要纪念那个以利亚，明白吗？所以旧约我知道有两个见证人，一定会出现。这是第四章记载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第三章记载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有一个先锋，就是施洗约翰，第二次来有两个先锋，明白吗？先让我怎么解释呢？你在两个见证人旁边，你帮我去念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当时这些人不听耶稣讲的道，耶稣施行神迹奇事，比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更多，他们仍然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说好，你是摩西门徒，耶稣说好，我差摩西来，我看你听不听他讲的道。他还是不听，还是要杀摩西。 OK， 所以人的口里面所讲的东西，耶稣基督每一句都听见，而且按照他所讲的东西来审判他。第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帮我去念
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八节，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记住啊，这个记载是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的，单单是约翰记载。来，留心听我讲啊，为什么单单约翰记载？其实都是谁写的？约翰写的。约翰知道，哇，这个神啊，真是爱我们百姓。他们说我是摩西的门徒，哈，神就差摩西下来。我看你听不听摩西话？如果你真是摩西的门徒，你会能够得救啊，对不对啊？谁知他是什么？嘴唇是什么？亲近神，心是什么啊？远离神，这些还不能得救。OK， 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你写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六节。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同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原因是什么？他们是为这些先知粉饰这些什么坟墓，他觉得啊，我很爱主啊。如果他说什么东西啊？他说如果我们做我们祖先的时候呢，我们不像我们祖先会杀这些先知，我们会爱这些先知。谁知他讲的东西也是假的。帮我去念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九到三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他们说的啊，神就说好，我差遣摩西以利亚回来，我看你杀不杀他。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先知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
我就说，我说你个父母杀害先知，你不会杀害先知吗？你父母生你，你父母是那么不好，你不会啊？除非你是重生得救。那重生就不同了，怎么重生啊？藉着水和圣灵重生，藉着神的话语重生，藉着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哪里讲啊？彼得说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不重生，你跟着你父母，你同你父母是一模一样，你不会觉得你是给你父母好啊，你不会乱讲东西啊，你讲好听的东西没有用啊，是假的，明白吗？如果你父母是个毒蛇的种类，父母生我出来，我自己仍然是毒蛇的种类，我都是那么松，明白吗？我不会说我是我给父母好。所以为什么上天堂的人需要什么啊？需要重生。帮我串念重生那个旁边，你写重生，需要重生才不会杀先知，不重生人都会杀先知。 OK， 重生人是谁啊？三章三节，三章五节，就是约翰福音。重生的是谁啊？重生的人就是一章第三节，一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这四个经文你都帮我串念。怎样重生啊？约翰说从水和圣灵生，然后彼得说 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藉着神的道来重生，你都没有将神的道记在心里面，你怎么重生？ OK， 清不清楚啊？三三五，然后一三二十三，先念三三五。 OK，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如果地上的传道人或者地上的基督徒知道重生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不叫人洗礼？你不洗礼怎么重生？ OK， 再看一章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一个得重生，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OK，
一章
二十三节，
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我们藉着神的道来重生。如果你真是有神的道在你心里边，你一听到个摩西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讲的道，你一听你就知道神同我讲的，我怎么会杀他？我哪里有这个胆量杀他？你没有将圣经记在心里边，你觉得是人同你讲？哇，这两个传道那么松，没有爱心，就觉得这两个传道很错，然后还是不信他，然后自己杀定你。OK， 好，回去启示录第十一章。为什么我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呢？因为路加讲给我听的。路加就路加福音第九章，记不记得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基督在变形山里边的事情，对不对啊？有摩西以利亚，对不对啊？单单是路加记载耶稣和摩西以利亚谈论耶稣他自己去世的事情。为什么耶稣无缘无故在变形山谈论他去世？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怎么去世，在耶路撒冷去世，你两个见证人也要在哪里去世。所以我告诉你，你越看圣经是越明白的。所以圣经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你，叫你有余，没有啊，连你以为自己有的还要夺去。所以弟兄姐妹，你听我讲啦，要悔改，好好背圣经。 OK， 帮我去念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节，念到三十一节，二十八到三十一。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下面所讲的东西除了一句说话，第二十九节和二十八节上山祷告这四个字，就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二十九节正祷告的时候，这就说除了路加有记载，因为路加很看重祷告，所以他知道耶稣 去了变形山是祷告。其他呢，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三十节有东西也是特别的，三十一节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是在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情。耶稣在哪里去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明白吗？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去世，去世之后第三天耶稣基督要复活。耶稣告诉他们，你死了，你们两个死了三天半就会复活。 OK， 所以我有这些经文，我就知道有些解经书说什么因为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觉得这个以诺没有死过，以利亚也没有死过， 相信是以诺来同以利亚、no, 我不相信，如果是这样应该在变成山里边，这个是以诺，明白吗？ anyway 圣经里边也讲到以诺从来都没有施行神迹奇事，摩西可以以只打这个江河的时间以水变为血， OK 好，这些记号是旧约里边拿到的，你有圣经的时候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知道这两个是谁，而且圣经也哪里说是纪念以诺所讲的，在新约里边除了希伯来书记载以诺这件事情，除了这个犹大书记载这个以诺这个事情，没有书记载以诺，明白吗？但到处都记载摩西，而且他们说是什么，我是谁的门徒啊？对呀、啊，他是摩西的门徒、啊、OK 你是摩西的门徒嘛，好了，我叫摩西来救你了，我看你跟不跟他了、啊、对不对、啊、OK 就是这样了。好，回去再看好了，如果是很清楚了我就明白了。第四节，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国橄榄树，橄榄树出什么东西啊？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这个橄榄树，帮我去念第四章第十节和十四节，这橄榄树是出那个橄榄那个油，意思就说这两个是受膏者，这两个是被圣灵充满的，这两个是传神的道理，这两个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是按手分量，是养过以色列人多久啊？上班养过他们， OK按小分量被养过他们，这是中心的仆人来的。好了，帮我去念撒加利亚书四章十到十节和十四节，这两个橄榄树，当时的两个橄榄树是预表谁啊？是约书亚，约书亚那个大祭司和那个所罗巴伯犹大的三长。现在这两个橄榄树呢，是指到摩西和以利亚。
撒加利亚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有十一节和十四节。
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灯台，是照亮以色列，要他在黑暗里边，从摩西和以利亚的话里边知道。他所敬拜的这个是敌基督，是假基督， OK 有什么话语的光照之下他们就知道，愿意听这两个见证所讲的就会悔改，不听的还不悔改， OK 而这两个见证人是立在世界的主面前的。好，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留心听下，神的话语是宁静的，没有加多没有减少，为什么讲到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呢？意思就是说要警告他们不要伤害这两个传道人。圣经预言说这两个传道人一定要传道传多久啊？1260天。而且这两个传道人，耶稣基督预言说他不是死在人的手上，他是死在敌基督的手上，是很清楚的记载。所以我就说你不相信其他见证，到你亲眼看到这个两个见证人，很多人尝试伤害他杀害他都没有杀害到他，但是敌基督一出来的时间呢，就能够杀死他，你就知道哇神的见证很厉害很厉害。所以我就说圣经所讲每一句说话都是要我们藏在心里边，到达事情发生应验果然是所预言一样的时间，我们就知道神是真实。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果然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了仇敌。 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传单那么松，人家想要害他，他也害死他？有没有人知道？江勇告诉我。为什么这？但是现在传单不是这样啊，耶稣基督也不是这样啊，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愿意接待耶稣基督。约翰和雅各说，耶稣好不好让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将火来消灭他们呢？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你们所做你不晓得，我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为什么这个摩西和以利亚就拿手灭人的命呢？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OK， 牺牲部分人可以拯，怎样牺牲部分的人可以拯救多人？怎样拯救多人？啊？我听不懂。
杀自己好看。
杀自己好看。那这个也可以说是杀自己好看，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神预言，他不是死在人的手上。如果他真是被人杀死了，圣经就不需要再看了。圣经就是假了，明白吗？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两个传单那么松呢？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审判的
原因。原因就是这两个见证人知道他的时候不多，记得三年半。现在呢，我赶这个传单离开，教会可以请另外一个传单来，还有很多时间。你杀了这两个，你找哪个来啊？神没有其他人再向以色列人传道了。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是先知的后裔，明白吗？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好像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修饰先知的坟墓，我很爱先知，对不对啊？先知的代表是谁啊？就是以利亚嘛， right？ 所以再没有其他人比以利亚更配作这个工作啦。他们每个都尊重摩西啊，对不对啊？如果摩西和以利亚讲的道理都不听，你听谁啊？因为当时他说什么东西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他说，第一，他说他是摩西的门徒；第二，他知道摩西是从神所差来的，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明白吗？所以他们是很尊重那个摩西的。对于一些人来讲，没有一个是他更佩服的，所以神不会允许他们杀这两个见证人的，所以他们的口里面出个火呢，会消灭他们的。OK， 第三个原因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和现在的传道人是完全不同。哪里不同啊？打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1章。我想请问你，这两个见证人是不是收果子啊？是不是去收果子啊？你看那个收果子的比喻，21章马太福音33节，帮我去念到为46节。
21章
马太福音33节。
马太福音21章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
是不是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交果子啊？但是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要神的百姓交果子的时候，这些神的百姓都杀死他，伤害他。原因是什么啊？神要我们结出什么果子啊？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们没有悔改，真正悔改一定会结果子，没有可能不结果子。真真正正悔改一定会结到果子，结不到果子，原因是没有悔改。人的生命就说，我不愿意悔改，我愿意继续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你不要打扰我。 OK， 好，继续念下去42节。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我就说，不结果子的不能进神的国，是很清楚的。打这些传道更加不能够进去。44节，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所以王就说，为什么当时打了第一批，杀了第一批也拆第二批，杀了第二批也拆第三批，为什么这样啊？那是还有很多时间，现在是恩典的时间。所以这些教会宗教会都是什么拣这个传道人啊，拣那个传道人啊，神允许这些事情。 OK， 神允许这些事情。然后呢，但是到那时候千年大灾难的时间呢，前三年半呢，时候无多，而且没有那么多传道人那么忠心讲道，好像摩西和以利亚那么好。 OK， 很少传道人好像他两个一样，他们两个是极其忠心。好，同在这里哈，这里好像十章呢，就好像没有讲到，其他的人有没有信主？我告诉你哈，在耶路撒冷传道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在世界里边传道是什么？是14万4千，明白吗？这些14万4千呢，也听见这两个传道所传的道，因为当时是什么有 satellite 啊。什么东西每个人打开电视就可以听见，你可以听到可以不听，对不对？那时候这些传道讲的道都是公开的。 OK， 好，当然啦，当摩西和以利亚说这个基督是敌基督，那时候他还是隐藏，他没有显露出来，对不对？到三年半他知道他时候到了，他是显露出来。所以这两个传道胆子很大，而且他这两个传道人知道他会死在敌基督的手中，他还是先讲。所以这两个真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所以仰卧他们什么三年半。 OK， 仰卧他是用神口里所出的话，正如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说法。好，回去再看这两个见证人是立在世界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讲道，他是在耶稣基督面前讲道，耶稣基督为眼睛的瞪着眼来看他们有没有听摩西和以利亚所讲。 OK， 若有人想要害这两个见证人，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这些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定这样被杀，以至于有些被杀的时间其他人就惧怕。OK， 正如这个圣经所预言，希望呢看见这个有人一两个人死掉的时间呢，人就希望会悔改。 OK， 嗱，我再讲啊，你不要用一个借口说，哇，这两个传道那么松都没有爱心，这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不听他讲，你不要这样讲啊，而 已经预先预言了，叫十章，十章第五节已经预言了，他会这样去做了。你见到是这样去做，你也知道神的话语是应验了。OK， 第六节，这两个见证人有权柄，是神给他的权柄，在他们传道的一节是多久啊？42个月，三年半的时候，在这三年半的日子当中，叫天闭塞不下雨，叫天闭塞不下雨的这个是谁啊？是三年半。
以利亚。
这个是以利亚。OK， 在这里旁边你写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十八节，帮我去念。
雅各书5:17，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
继续念到，他为什么要祷告不下雨啊？有个目的是要这些人悔改为转，因为他的心智是要嘛，要神转上，而且你转上神。19节到20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掩盖许多的罪。
这两个见证人是能够救人的灵魂不死，灵魂暂时受一些苦楚，为什么那么松啊？他松目的是救你的灵魂，灵魂暂时受一点点的苦楚，不要永远在地狱里面受痛苦，是这两个传道人的心智。我再讲啊，为什么传道人那么松，用口里面出火，灵魂烧一两个死掉，救其他人，也要其他人什么啊？因着这两个传道人会回转，以知道能够救他的灵魂不死。OK， 好，再看。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多久啊？以利亚曾经要天闭塞3年零6个月，就是1260天，所以这个一定是以利亚。 OK， 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写出来之字第7:17，这是摩西有这个能力叫水变为血。所以我觉得这个启示录11:6故意说叫天闭塞不下雨，这个是以利亚，叫水变为血，这个是摩西，就很明显这两个见证人是很清楚是谁。 OK， 并且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个世界。那留心听啊，随时随意，他是按着这两个人是被圣灵充满，这两个人是被神的话语充满，这两个人是被神控制，所以随时是按着神的时刻，随意按着神的意思。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乱来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会按着神的话语去做的。 OK， 他不是任意妄为的人。 OK，所以他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目的是要救他们。不像什么？不像那个马太福音21:33-46，这些人被赶啊，被杀啊，对不对啊？那时候是恩典的时候，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拆第二批。现在没有 Plan B 的，只有 Plan A 的啫。这两个见证人没有就没有的了，一些人全部死光的了。明白吗？所以他不会允许这个东西。好，第7节，这两个见证人作完了见证的时候，作完见证是多久啊？你在这个旁边你写11:3，作完见证，你写11:3，就是1260天之后，那从无底坑上来的，无底坑的旁边你写13:1，从无底坑上来的就是从海里上来。 OK， 这个就是敌基督， OK， 邪灵从无底坑上来，就进去这个敌基督的里边，好像什么圣灵，好像各级降下来，就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弥赛亚，真的基督。邪灵从无底坑上来，进去这个敌基督的身上，他就被邪灵来充满，就遵循魔鬼要他做的东西。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七节，神所差来的叫传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良的。同样这个敌基督呢，是有邪灵充满他是没有善良的。意思就是说，哪里知道啊，到到你看那个的十三章的时间，你看到这个撒旦魔鬼将他所有的权柄完全都给了他，是没有善良的。这意思是说，那个魔鬼的权柄多大，这个敌基督的权柄也是多大。 OK， 因为他将他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哪里讲啊，十三章第四节，又拜那龙，龙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因为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这个兽，这个兽，这个旁边，这个兽的旁边，你写十三章第一节，是从海里上来的，而且这个兽呢，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就是十一章刚刚所讲第七节。OK， 所以在那个兽的旁边写十一章第七节。那我再讲啊，假的东西都是模仿真的东西，真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神的能力，神有多大的能力，耶稣就有多大的能力。耶稣所讲的就是神要他讲，耶稣所做的就是神要他所做，敌基督所做的就是魔鬼要他所做的，明白吗？他所讲的就是魔鬼要他所讲的。 OK， 你明白就得了。好，回去十一章第七节，他们作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十三章第一节的兽。为什么十三章第一节是从海里上来啊？按照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七节，这个海从那个的生命记，你打开，你帮我去念第十章第七节，罗马书十章第七节，然后念那个的生命记，在那个的启示录第十一章，从无底坑上来那个旁边，你写生命记十一章第三节，十一章十三节，无底坑在哪里啊？就是在海里。无底坑就是阴间。嗱，你先听啊，无底坑不是地狱啊。OK， 无底坑就是阴间，阴间就是在海里。海哪个海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摩西说，先念摩西生命记十章啊，生命记三十章。我刚刚讲十一章啊，哎呀 ，no， 三十章。十三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三节，对不起哈，三十章十三节，我说你们没有开心呢？
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还没看到？
翻
文
翻
成
看
的
不对，我不
知道。OK， 生命记三十章十三节，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这个海，海外的旁边那些罗马书十章第七节，罗马书十章第七节的旁边那些生命记三十章十三节，
罗马书十章第七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保罗解释这个海外 就是阴间。启示录所讲是从海里上来这个兽，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从海中上来，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罗马书十章什么？
第七节。
第七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三节，然后写启示录十一章第七节。OK， 你也清楚了。别人说阴间在哪里啊？阴间就是在海里边。OK， 阴间就是阴间，阴间不是地狱。OK， 阴间是暂时拘留所，还没审判之前落个地方。知不知个财主去阴间就是哪个地方？那个拉萨路去了乐园，乐园不是天堂。OK， 明白吗？乐园是乐园，还没审判的地方。OK， 去了乐园就不会下地狱了，去了阴间就不会上天堂的了。OK， 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好，十一章回去，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换句话说，所以我们不要怕的。嗱，弟兄姐妹，留心听我再讲嘅东西。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嘅旨意来被召，我们按着神嘅旨意作完我们嘅工作，我们才会死掉。还没作完不会死掉，所以我们好好作工。OK， 这个两个见证人做完他的工作，他们就会死掉。他们作完了见证，那种无底坑上来的兽必定与他们这两个见证交战，并且呢，无底坑上来的个邪灵呢，进了这个敌基督里边呢，会胜过那个摩西和以利亚，而且把他们杀了。那留心听，如果你是不相信神，当你看到那个兽杀了这两个见证人，你也知道神所讲的话是真实。这两个见证人不是死在犹太人的手中，死在这个敌基督的手中。因为他讲的话，他说他是假，他讲他是假吗？所以我说这两个见证人胆子很大，胆子很大啊！明知道哎，耶稣预先同他讲你会这样死，他就这样去做。我哋教授我多少长大愿意这样，现在很少。我不讲给你听，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讲给你听，这两个是养过以色列多久啊？
三十八。
养过他们，养过谁啊？是蒙恩得救，生命记在生命册上，这个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些人一听就成个答悔改。OK， 以前必迷惑，他都会悔改。但是你不悔改，很明显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啦，没有办法啦。OK， 好了，那我再讲啊，你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十一章第七节，哦，看见这个两个见证人那么大能力，那么大权柄，又叫天不下雨，又叫水变为血，又口又能够出火，到最后都死在那个嘅敌基督手中，他们就反而去拜那个敌基督。你看得见你不会拜他，你知道这个是假的。摩西和以利亚才是真的仆人啊，明白吗？你那时候都可以悔改，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那时候没有看圣经，之前没有看圣经，那时候你不会看。OK， 你觉得什么？哎，这本圣经是发生之后才写出来，现在这个事情都还没发生啊，已经写出来了，明白吗？所以一个人如果好好的看圣经呢，他是蒙恩得救。为什么？一个看圣经的人，这叫福音，是他叫重生的，是活泼长存的道重生的。你单单这句话，一句话都可以救了你。你看人间行应验，你就知道这个是这两个见证人是神的仆人。为什么两个神仆人都不给他杀的？他一定是敌基督，正如连约翰所讲，明白吗？好，我悔改为主，我现在归向神，明白吗？还可以得救，还可以得救。我相信将来我们的 website 会 爆棚。现在就没人听了，这样的哇，每个都要、去听的，是不是林约翰去预先演讲的这些东西？我不是使徒约翰，我是林约翰。我不敢称自己是同是犹太，我是真犹太人，靠着耶稣基督 ，OK， 同为后嗣，同为应许，同蒙应许，同为一体。好，第八节，这两个见证人还是在讲什么？这两个见证人呢的尸首被杀之后的尸首就倒在大臣的街上。这个大臣的街上是哪里啊？这个大臣的街上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九章，记不记得我讲到什么东西啊？耶稣讲到他在耶路撒冷必成的事，他们也要在耶路撒冷做成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要求人做什么东西，耶稣基督首先自己做给他们看， OK。 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 OK， 第九章三十一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大城里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也写出来。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死掉啊？你写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再写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耶稣预言说，但凡先知没有一个死在耶路撒冷以外，一定要死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真先知。这些以色列人是知道的，他有被圣经，他知道这个是真先知的。你不要觉得哇，这两个先知是假的、啊、我们的真基督来将他杀死好了。耶稣基督从来在地上没有杀过人， OK。 为什么如果这个敌基督是真的，为什么他会杀人？明白吗？ OK。 你说你写十三章三十三，帮我念九章三十一，十三三十三，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Okay.
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所以表明这两个先知是真的先知。OK， 好了。再看，但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个敌基督嘅，他只有看圣经嘅，他就咁样啦，故意杀他，在耶路撒冷以外嘅地方，这本圣经呢，就会被消灭了，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又不看圣经，也不相信，也不明白 ，OK？ 好啦，回去啦，而且这两个见证人也不会再变。逼出来传道，他当然是你，当然你，因为其他传道是喜欢时间，不是他的工作，对不对啊？所以他死一定会死在耶路撒冷 ，OK？ 所以这个证据很明显的 ，OK？ 好了，嗱，你再看啊，第八节，他们的尸首，他死后为什么他们的尸首会倒在大城的街上呢？要全世界都看见呢？因为他以前犹太人说，哎呀，我们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我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有人说是看见，我都没有看见。现在啊，你说这两个是真的，我不相信这两个是真的先知，我觉得他是假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督是真的基督，然后我将你的尸首放在街上，用那个 camera web camera 全部用那个灯啊，全部射着那个二十四小时来看，我看你怎么复活。果然三天半就复活， OK。所以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不允许他埋葬，就是这个原因。不允许他埋葬，就是神预言到他们的心多么刚硬。OK， 所以他的尸首，这两个见证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这城里边，按照灵异称为所多玛，又叫做埃及。埃及是什么？属世界的地方。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为奴的地方，是奴隶的地方。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些是不信耶稣的。OK， 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五节， 七章二十五节，
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五节，这下甲二字是指的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你在这里旁边，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是一个为奴的地方，为什么？还是犯罪，没有得释放，还是魔鬼的奴仆，还是相信假的东西，敌基督，没有相信摩西和以利亚。你再写旁边，再写约翰福音是九章二十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很近那个城，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十九章二十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节，有许多犹太人的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
OK， 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但凡先知都是要死在耶路撒冷，这就是先知了。 OK， 那刘星听我讲，耶路撒冷应该是什么？耶路撒冷应该是宗教最浓厚的地方，最信神的地方，整年这些人的信息最干预。 OK， 所以我不是说每个去教会都能够得救，是悔改能够得救。 OK， 按照正义，按照真理，按照真理，按照圣灵来敬拜的，结出果子来，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果子先相称的，这些人就蒙恩得救。这些好，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又叫做埃及，埃及属于世界的意思，所多玛是淫乱的 地方。 OK， 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好了，第九节，所以为什么就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见证人死的地方呢？所以就为什么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同他谈论他自己去世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怎样去世，你也要去世。就刘先听啊，刘先听我再讲啊，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假如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在教会被提的时间没有被提到，他进入那个千年大灾难，你记住我讲的东西，你见到这两个见证人死掉，你同主讲我宁愿学他这样死掉，我不跟这个敌基督，明白吗？这两个见证人是跟随谁啊？耶稣。你跟随他，你是跟随耶稣。按照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他是做给我们榜样啊，宁愿死都不要拜这个兽啊，明白吗？刘先听我讲啊，这两个见证人留下好榜样。首先是谁留下榜样？耶稣。然后谁留下榜样？保，当然是保罗。我们现在两个保罗不在这里，你有保罗出来是吧？以利亚同摩西啊嘛，对不对啊？这两个好榜样，这个是顶呱呱。OK， very good。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从国民、国主、国方、国国中，刘先听啦，在十章第九节的旁边，你写十章十节，弟兄姐妹，这个约翰吃了这个小书卷，在口里边什么甜与蜜，在肚里边发苦。哇，原来发现有很多以色列人会死掉啊，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十字架，明白吗？也看见很多人的党神啊，所以他说什么？使者说，十章使者，天使就对约翰说，你必定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预言什么东西啊？预言十章第九节，这些傻瓜翻天喜地的看见这两个见证人死掉，应该为他什么？为他忧伤，应该 同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学这两个人一样，我不愿意杀敌人。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这个约翰讲的见证很厉害啊，人不一定明白， OK， 所以从果面、果主、果方、果果中，有人观看他们洗手三天半，观看他们干嘛？明白吗？你知道已经应验了吗？又不允许把他什么洗手放在坟墓里边，免得说别人说啊，他复活了，我都没有见到。有那个 camera 那个投射全部影在那里，又我他们说我要看到我才相信。果然有人看到，七千人看到，这些人讲这些话的人看到的人全部都死光。不要用自己的话来抵挡神，我告诉你，听到神的话你就会悔改。不要说我看到就信，看到就不需要信了，太迟了。 OK，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在那个十三节里面说地震而死的人有七千人，这些人就跑到很近的地方来看他，我看他怎么复活。我不相信他复活，而且我蛮高兴，好像 Christmas 的时间，我送圣诞礼物给你，你送圣诞礼物给我，因为很高兴的嘛。他们觉得这个人死掉，觉得他们是假先知，觉得这个基督是真基督。你说 你看啊，你看以赛亚书预言说，如果一个人将死当作非，非都变为死，这个人有祸，他们就是有祸。 OK， 打开以赛亚书第五章，他们颠倒是非，这些犹太人有祸了，而且当时的这些列邦列国的人都有祸了，他们跟随这些人信他们所信的东西。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帮我去念。
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应该为这两个全单死掉，他以养活我的命三年半，我看见他死掉，我不为他哭。刘心听啊，以前摩西死掉的时候有人为他哭啊，现在摩西死掉都没有为他哭，原来口里面说他我是摩西的什么，我是摩西的门徒，明白吗？所以这些人啊是颠倒是非啊。你在这里观看这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这些人有祸了，而且不允许他们的尸首放在坟墓里面，有祸了，因为他们不相信。结果以他们的刚硬，果然什么在这方面按照神的话语里面做，他的自己都不知道，他做了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自己都不知道。好，第四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这两个人为他们欢喜快乐，见到他死就很开心，互相怀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先知曾经叫住在地上的人受了痛苦。他叫人受痛苦是暂时的痛苦，为要成就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能够上天堂，这发得来。你在痛苦的旁边，你写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十六节，目的要你受苦，要你耳朵打开，神藉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他都不知道。藉着这个受痛苦，目的是要救他。帮我去念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十六节。
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
是不是要这两个见证人仰卧他们，要救他们离开地狱，要他上天堂啊？他都不知道。如果明白的，你就写下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第二节，其他我不讲了。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罗马书八章十七十八，彼得前书四章一到第二节，受苦目的要我们遵循天父的旨意。彼得说受苦，这些苦楚是自斩自清，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帮助呢，哥林多后书先呢，然后罗马书，彼得前书四章一到第二节，这些苦难是救你的命的，是好东西来的，好像医生同你开刀是割了那个 cancer， 去救你的命啊。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
十六到十八。
啊，十六，十六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这个痛苦是暂时的。OK， 好，罗马书第八章七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到十八节，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来，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你听见这个传道，将来这些道是救你的命，就吞下去了。十节，启示录十章十节，过了这三天半，有新次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正如圣经所预言。十章十节，这两个见证人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心思害怕。但你先听，看见他复活心思害怕是不信的人，信的人看到他复活蛮高兴的，明白吗？害怕意思就是说我不信，现在果然应验，还不悔改。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五点半五点钟才进去那个葡萄园的，你就那时候立刻说，主啊，你原谅我，我就是这个罪人，你可不可以救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是很难啊。 OK， 总而言之，见到这个东西不应该害怕，应该说我就是这个罪人，我现在相信了，主你救我可不可以？OK， 好，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揸着圆，好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升天之揸着圆，揸着圆啦。他们就揸着圆上了天。他们的仇敌就是不信他的人也看见了，这些看见就害怕。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还没悔改，你看一看见就地震，那个时刻祷告都不一定有时间了。听到你在讲什么东西啊？看到突然间起来，也看见又有声音，那时候你都杀怕你杀到你都你晓得怎么祷告？早点悔改啦，朋友，不要到到那时候才进去啊！他的仇敌看见了，正在那时候。正在看见时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七千人。那我告诉你，神造万物各适其用，就是造恶人都是为这个祸患的日子而造，意思就是说竟然有七千的人，这些是魔 是以色列人竟然不相信。 OK， 好了，圣经说其余的人，没有死掉的人，都惧怕，归荣耀给天上神，他们悔改了，归荣耀给神。神还是留下一些愿意相信的人，感谢赞美主。这两个见证真是仰卧这些弟兄姐妹三年半。我告诉一个好的传道人是仰卧你的灵魂，是要你悔改的，要你招果子的，要你结果子的。我不相信一个人不招果子给神能够得着，我不相信。马太福音里面听过个比喻，到处都是讲进葡萄园工作，要作工，要招果子，你要结出果子来，要悔改的先生存，一定要结果子，好好去侍奉，这是我们使徒教会里面所传的道。 OK， 好，然后我就说了四节，第二样的灾祸过去，就是什么？这个是第六位天使吹号，这个灾祸过去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呢，就是第三个灾祸快到了。这个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这个是分水岭。怎么分水岭呢？ 前三年半已经过去了，摩西以利亚死掉了吗？已经死掉多久了？死掉三天半了已经，明白吗？死掉三天半了已经 OK， 因为他复活的时候已经三天半了吗？所以意思是说他传道多久啊？三年半。所以他是现在是后三年半开始是什么？是十五节开始 OK。 所以后三年半是什么呢？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使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有作王直到永远。我告诉你，这句说话是很重要的，是帮助你明白为什么在教里面，在世界里面要除消地上的国里面。现在有很多什么好的人就是信主的人，同埋不好的人不信主的人，将来这些不信主的人全部被除掉的时间，剩下的人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远。那我再讲啊，知不知道以色列在旷野选择了四十年，四十年里面有什么？有些是敌挡神的，他们倒闭在旷野，没有不能够进去，剩下的这些是什么？每一个都能够进得去，除了烧之后就进去了。所以七年大灾难之后就进去了。什么时候之后啊？就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的就是倒那个七个碗的时候 OK。 那时候呢，世上的国呢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现在谁作王啊？魔鬼作王，将来耶稣基督作王。使徒见在神的面前，你按那个 mute 那个东西不得可以，在神面前坐在自己的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二十四位长老说什么东西啊？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啊，你在这个作王的旁边，你写十章第十五节，你执掌大权作王啊，这个是讲谁啊？昔在今在这个神之掌全能者，这个是指谁啊？这是指耶稣基督，他有作王。然后我再告诉你，所有得胜的人也作王。除了写十章十五节，你写五章第九到第十节，帮我去念五章第九第十节，就是讲你和我愿意现在忠心来侍奉他，作祭司来喂用你的说话来喂养你儿子儿女，喂养弟兄姐妹的，这些祭司将来能够在地上执掌王权。
启示录五章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个是谁啊？是从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买了人来，愿意忠心来侍奉神，交国子的人，这些人的作王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OK。 好，我告诉你，这个歌是谁唱的？这个歌是二十四位长老唱的新歌，同那个诗篇一百四十九篇所唱的新歌是一模一样 OK。 好，回去十八节，外邦发怒，神的愤怒也临到了。外邦发怒就怎么样啊？当外邦人发怒的时候，就跟随这个敌基督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 OK。 然后呢，神一见他攻打耶路撒冷，神的愤怒呢就亦都临到了。你就这里旁边，你写约珥书第三章，全部在这里时光 OK。 你在这里旁边也写诗篇七十六篇七到十二节，当人愤怒的时间，神的愤怒就来到了。外邦愤怒就是不相信神的人，敌挡神的人，他向神发怒。诗篇七十六篇第七到十二节，你去念呢？
诗篇七十六 第七节，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美容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
第九节，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沿着第九节，也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约珥书第三章第二节，去年呢？
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
全部一起来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裂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土地。
分取我的土地这个旁边，你写他第启示录十章第二节，因为神允许这些外邦人潜达圣城多久啊？三年半。 OK， 所以他分取这个地，哈哈，神会现在审判他了。 OK， 所以这里分取我的地，这个旁边，这些启示录十章第二节。 OK， 你拿神的地啊， OK， 你很麻烦了、啊、我告诉你，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碰了。 OK， 你碰的时间你是敌挡神了。然后再写，除了写三章第二节的旁边，你再写，你再来个启示录那个的神的愤怒也临到这个旁边，你写约珥书三章第二节，然后写第九节到十五节，帮我请念第九节到十五节。
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割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呀，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
大能者降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全能者降临。 OK，
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满，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这个就是黑人家来到了。 OK， 好了，我们再看十八节，审判的时候，审判试验的时候也到了。审判试验就是这些不信神的人，你个仆人就是这些相信神的人，你个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听见神的道而惧怕这些人，年代到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是有福气的。 OK，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谁败坏世界？敌基督败坏世界，假先知败坏世界，魔鬼败坏世界，而且跟随他的是个国，是个王，也是败坏世界，这些人被败坏时候到了。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那留心听，以前以色列见到约柜啊，这些人都死掉。约柜是在至圣所里边，约柜一定要有什么？有圣座来遮盖，有宝石来遮盖。约柜里边有世界神的诫命，所以打开这个约柜，打开一个天神献出这个约柜，意思就是说神会按照他的话语来审判地上的人了。随后有闪电、声音、雷光、地震、大炮就来到了。这个就是什么？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间，所有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还没讲啊，他还有什么？当中是什么？还有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然后到十五章， 到十六章才是出吹那个的第七位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从总结两个见证人看到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说耶稣基督要被十字架来传这个道，所有跟随他的新约的这些使徒都是这样，连这个旧约的摩西以利亚也是这样，留下榜样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跟随耶稣的都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所学到的记在心里边，要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真是不愿意我们的儿子儿女进到千年大迦南里边，如果真是进到的时间，要能够将这个道传给他，要他知道怎么能够救自己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